前两天呢，哎呦，我朋友跟我聊天，哎，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说我们这个公司这两年啊，招聘大学生发现个问题，就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啊，本事没多少，但自尊心特别强，特别好面子。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举个例子，说我们公司啊，刚招聘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让他们熟练业务啊。因为他这是一个就是给人家做推广的这么一个公司，说为了让这些毕业生熟练业务呢，先安排他们呢一个人到街边进行啊手推手业务。说什么叫手推手业务？这说的好听，说白了就上街上发广告。然后呢，他就发现这大学生里边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是自己一个人站街上发，剩下大部分人都是几个人搭伴去。为啥呢？怕丢人。哎呀，一个人你说站着发广告被亲戚朋友看见了，说我在这发广告呢，哎呦，你发小广告多丢人呢。可是你琢磨琢磨，公司为什么要求他们独自一个人去发广告？这是有公司的用心和道理的。那你可以想见，那些搭伙去的扎堆发广告的，那最后肯定公司不得意他们，所以很多人都没过这关，就给拜拜了。那么其实你觉得说这些孩子呢好像是自尊心挺强，说自尊原本是个褒义词，自尊心强呢一般都说这个人呢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值得进退，懂得荣辱。你比方说咱们看那个陈真传里边，陈真把那东亚病夫牌匾给砸了，那很多人拍手叫好，说这是展示了中国人自尊。这是那个时候自尊，现在这个自尊呢就有点变味了。有的时候现在这自尊呢成了要求他人的一个利器啊，自己的自尊心呢觉得比友情大，比亲情大，比天都大。你像找工作，我得白领，那蓝领多没面子呀，我在公司里边呢得显份，得觉得有自己一方天地，你跟人屁到后头干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很多现在年轻人呢盲目的自尊，结果最后呢找不着工作，或者到公司没干几天就没什么意思，要不自个儿回来了，要不就让公司辞退了，只能啊在家里头啃老。所以我们说自尊呢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呢是在一部分人身上出了问题，对自己的定位出了偏差，才会被自尊心这三个字拖累。那么如何才能变成一个有本事的人，摆脱这种不适当的自尊心呢？其实我们给大伙仔细分析一下啊，大家就能明白，这有时候自尊心越强的人，你发现他越没本事，反过来他越没本事，他越好面子，自尊心越强。为什么呢？没本事的人对面子才格外的敏感。你看这个别的不说，咱就你看每家那亲戚，你保准都有这样的，就亲戚里边最穷那个，日子过得最差那个，反而是最脆弱最敏感那个。我有过这种体会，比方说我出趟国回来，给亲戚呢带些礼物，我一定给最穷的亲戚呢最好的礼物，而且得先给他。哎，你要是最后一个给他，哪怕礼物都一样的，他心里就别扭了。哎呀，这没拿我当回事啊，根本不往前头摆啊，这人穷啊，别人也瞧不起啊，那怪话啊，那脆弱心态暴露无遗。同样，我们生活当中你也能看到这个现象。你比方说那个挺穷的年轻的孩子，好面子，非得买那个iPhone X iPhone 10啊，甚至是卖身去他要买这么好的东西，说你要使个差点手机怕人家瞧不起，说找对象都不好找。那是马云王健林，就拿个老的诺基亚，拿个老的爱立信，恐怕也没人说人他怎么着，人家有钱，人家不需要这样脆弱的自尊。所以你发现呢，条件越差越没本事越好面子，反而是呢自己的本事很强，哎，条件很好，反而他不会太拿这当回事，他没有那么多很虚荣的这种自尊。所以说呢，没本事的人，我们看能力不强的人，往往自尊心就这好面子这劲头越大。那么这些没本事的人呢，你注意到啊，我们在这里说没本事呢是挂双引号的。因为呢，所谓没本事呢，他不是说啥都不会，啥都不行，他也有一定能力，但是呢，就是对自己的定位出现了偏差。 因为在咱们这个社会里呢，能做到过去啊，像那个朱自清那样，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美国人的救济粮，这样人少而又少，那是上升到民族气节的一种自尊。因此我们管朱自清呢，这是了不起的大家。而大多数的我们呢，不是这样的大家，我们只是每天呢忙着上班啊，忙着工作呀、啊，忙着家庭的普通人，连柴米油盐都随时可能啊成为燃眉之急。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最忌讳的是摆出一副妄自尊大的架子，生怕别人看不起。那么我们总结一下，所谓这种没本事还好面子的人，他的起因大致有这么两点。第一个呢是执念重，第二个是自恋情节严重。说执念重，什么叫执念呢？这本来是个佛教用语，翻译成老百姓话呢，就是说呀，对于有些事啊过于在乎，拿得起来放不下。一个人越是百无一用的时候，越容易偏于那些呀无足轻重的底线。这些无足轻重的底线就是我们说的执念，他要处处表现出自己这种自尊心。其实这种啊所谓的自尊，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不安全感之上的非常脆弱的自我吹捧、自我麻醉。而有的时候能力跟自尊的要求啊是成反比的。你咱举个例子啊，很多朋友看过冯小刚主演电影《老炮》，他儿子呀用钱迫在眉睫，但这老炮冯小刚呢找老朋友借钱，非常固执的还强调面子，人家稍晚出来见他一会儿，马上就酸酸溜溜的话就出来了，明明找人家求人家借钱办事儿，弄得他自个儿跟爹似的，跟太爷似的。那你说这个咱就很难理解。再比如有一些毕业生在家啃老，他整天关注的是什么呢？谁对自己怎么评价了，谁用什么手机了，谁用什么电脑了，他关注这些。曾国藩曾经有句话说得好，就越自尊大越见气小，就说呢，你越是在那妄自尊大，越能看出来你的气度、胸襟狭窄。因为什么？你不够自信。所以不够自信，对自身的本事能力不够自信，所以他当然呢对一些无足轻重的底线呢特别在乎。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执念重，拿自己面子当回事，其实是对能力的一种不自信，要通过这个方式自我吹捧，进而自我陶醉，去回避自己能力不强的这个残酷的现实。你看那个原来有那么一个，我有个下级，他到我这单位来之前呢，他的头一份工作呀是给人当助理，当然在这个大公司里边给老板当助理。他每次聚会聊天跟朋友说的最多的都是什么高薪呐、私人游艇啊、豪宅豪车呀、他平常给人当助理接待的呢都是政商名流，他自己说的唾沫星烂贱，他原先那些朋友听得羡慕，你这工作太体面了，这个肯定很多人尊敬你吧。可是这就是表面的。有一回呢他跟我说实话，说梁老师，我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刺激的我那份工作辞了，我不干了。就是因为有一回啊，他接待一个很有钱的商界老板，是谁咱就不说了，挺有名。但是呢他没有及时的把这老板想喝的酒啊给弄来。这老板指着他鼻子骂，说你算个狗屁呀、啊、你就说一些很侮辱人的话。这说明什么呢？他自个儿总结，说明我自个儿是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呢。在人家眼里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个小跟班的，说白了就是个狗腿子马鞭，一文不值。所以他才觉得这个时候自己平常强调的所谓自己自尊，他其实毫无价值，一文不值。为啥？你在人家眼里头能耐不行，你就个小跟班的，你哪有自尊？所以你就从这点上来看，很多人呢跟着别人沾点光，觉得自己脸上有光彩，其实他能力根本不行，时间长了呢反而在原来的环境里头啊拔不出来了。你跟着那老板觉得自个儿跟老板就是一个档次的，这哪行呢？时间长了就说他沾染了这种虚荣的自尊，就是他把这种声色犬马的东西当成自己生活个底线了，觉得我跟人家是一样的，那哪能拉得平啊。所以就是他把声色犬马这事当做自己个底线，其实那无足轻重。你判断自己在社会上高与低，得完全根据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你跟着什么人。 很多人强调，我大哥我就跟你混了，你再怎么混你也不是大哥。所以我说这个执念太重啊，是造成这种本事越小反而越看重面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还有第二点呢，就为什么自尊心越强反而他这个能力越小，为什么能力越小反而越看重面子？第二点，自恋情节严重，就是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太过注重别人的一些看法，很在意。这个自恋情节这个词儿啊，源于古希腊一个神话传说，说有一个美少年叫纳西斯，爱上谁了呢？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哎，这谁也不如我，我就爱我自个儿，对着镜子恨不磕头。哎，最后呢，他是憔悴而死。那么现代心理学的实验表明，这种自恋情节在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也就是说每个人呢都有那么一点自恋。哎，你比方说我，哎，我觉得我自个儿这个挺会说话的，口才不错，但是呢我也没觉得自己就是因为这个我有多特殊多厉害，那肯定啊还有比我强的。哎，我这口才也不是说天分多好，也自己后天磨练，那人家要下功夫，人家天分也不错，那就可能超过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点点认可。当然你要说我这人一点自恋没有，那不是。哎，遇到事情也本能觉得你看我还挺牛的。说白了咱们大多数人身上啊都有点这个。但是那些所谓自尊心特别强那些没本事的人，他就会觉得什么呢？有一点长处就觉得我跟别人是不同的啊，我就是我啊，不一样的烟火。你看咱们现在网上有歌挺流行，叫这我们不一样，马上有人讽刺这现象，就把那个当初那个那时候很有名的歌当兵的人那句词唱出来了。那么里边唱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马上有人接唱有啥不一样。这说明什么呢？大家对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呢心里都是看不惯的，讽刺他的。那么这种情况自恋情节严重，你可能进一步发展呢就会发展到孤芳自赏、多愁善感、孤高冷漠、蔑视他人。他自己强烈的自尊心呢要稍微的不被满足，就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然后就会呢向其他人传递我自己受伤了，我不满意。你咱比方说这个鲁迅笔下那个孔乙己，叫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唯一的人。你看他越穷困潦倒，越守着读书人那些啊规矩啊不能自拔，到头来呢他不愿去面对现实，他只能啊继续在这个社会底层当中苟且生活。所以他会弄出一些让你觉得很可笑的举动来。所以鲁迅先生说他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不光是孔乙己这样的，有些你看着挺高大上的人呢，他也容易陷入到这种自恋情节当中，拔不出来，就特别好面子，特别在乎别人评价。你看《红楼梦》当中，咱说大伙特熟悉的这林黛玉，他呀把自恋情节这四个字几乎演绎到了极致。他的自恋性格所表现出的自恋情节跟他的眼泪一样，从他一出场一直伴随到他最后吐血身亡。就整个林黛玉的一生是在自恋情节当中不能自拔的悲剧的一生。当然林黛玉呢有没有本事？她有本事，她呢人称她是永续才。为啥？你看她跟薛宝钗判词嘛，可叹停机德，堪领永续才。停机德是指薛宝钗，永续才是指林黛玉。《红楼梦》里边呢对林黛玉才华描写的地方非常多。这个林黛玉本身对自己的才华呢也很自赏很自视，觉得自己了不得。你看《红楼梦》的这个第十七回第十八回当中，元妃省亲安排呢众姐妹啊大伙都写点诗啊。小说里这么写呢，说原来林黛玉啊安心在今夜大展其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元妃啊只命一匾一咏，就你题写一个匾然后做一首诗就得了。哎，你林黛玉也不好，就是违背元妃的旨意啊，多写，完了就是只胡乱做一首五言律诗应景罢了。他后边又写呢，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坐思虑，大费神思，何不带他做两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你看这个描写就很细了， 刻画了林黛玉当时啊在尊长面前想逞能的心理活动。哎，他这种逞能的心理呢，正因为自己对自己才华有着高度的自信。哎，这一段描写呢，就把林黛玉啊自恃有才、自我欣赏的自恋情节完全展示在读者面前。那么这种自恋情节，你注意，如果他的才华得以施展，那倒无伤大雅，没问题。一旦要是给闷住了，他心里会非常不痛快，这个劲儿就影响他情绪。其实这个什么，这就是情商低的表现。你的能力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不会让你总在土里头埋着的。你一时不得发展，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这时候自己的士气就受挫，就难受，就向别人哀怨，那别人很可能看你呀，就跟一个冤种似的。那这人怎么总对别人不满呢？你看这种不满情绪，咱们以前在这个节目里也说过，林黛玉不有一次吗？咱们说过一回这事儿，说这个那个一个老婆子周瑞家的给送宫花，送到这个林黛玉这块时候呢，林黛玉就问说，这单送我一个人呢，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这周瑞家的就说了，各位都有了，这两只是给姑娘的。完了黛玉就冷笑了，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也不会给我。你看黛玉凡事她是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人家明明按顺序发到他这儿了，他觉得是别人挑剩下的，他这是过多的苛求啊，别人对自己的特殊爱护。你说他这个言辞犀利，对一个老妈子，你说你说这有什么用？其实对林黛玉来说，他真正关心的不是送这个宫花的好与坏，他真正关心的是别人是否轻视自己。因为他这种自恋情节所引起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林黛玉的人际交往中，给他人和自己都造成了不痛快，也让别人觉得他自大，他目中无人。所以在贾府上下呀，人没多少人待见林黛玉，都觉得薛宝钗比他强，所以这也是直接造成了他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你看咱们刚才说这个，你要没本事，能耐特别次，你要这面子真是没用，耽误你很多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你有本事，你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啥事都在乎，那别人肯定会觉得你这是矫情，对你的发展也极为不利。所以就说我们这种啊，没多大必要的自尊心好面子，咱们应该摆脱掉。那么怎么摆脱掉呢？这种过强的自尊心呢，是一种不自信、不良情商的反应，他总是怀着一种啊不比别人差或者超过别人的心理来显示自己价值。其中这种不务实际的心理焦虑，他等于给自己设置障碍。那么我们刚才说，摆脱这种不必要的自尊心得怎么做呢？怎么让自己变得能够心态平和起来呢？首先一点呢，你得正视自己。人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你要以己之短呢追别人之长呢，那是力所不能及，你达不到。如果能够摒弃这种虚假的幻想来掩盖自己的攀比心理，你就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发现自己的长处。摆脱这种不必要自尊心，第一条是什么呢？你得学会自嘲。你看西方有一本书叫《今日心理学》，它里边就说，如果你能学会自嘲，你就能够原谅你自己，你能原谅你自己，你就可以宽恕别人。我们大多数人呢都能体会到幽默感的魅力。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幽默感呢，比方说那种自嘲讽刺自己，能够使你的生活一下子把担子放下来，变得更加轻松愉快。就自嘲的魅力是无穷的，自嘲可以改善你的心情。就在个人承受力培养方面呢，自嘲式的幽默也被视为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要素。你看，要让你人生啊能够完美的应对诸多挑战，这个自嘲对你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你像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演员叫劳伦斯，他呢第85届奥斯卡奖呢，他演了一个电影叫《乌云背后的幸福线》，他得了奥斯卡的影后。他就是一个高度能自嘲的人，所以他生活当中遇到点困难呢，哈哈几句话就过去了。你看他在领奖的时候走到台上呢摔倒了，结果他在致谢的环节拿自己涮了一把，说你看我刚刚跌倒了，我知道大伙儿啊 心里边都在笑话我，可你们站起来给我鼓掌了，我感谢你们虚伪的表现。他这是开玩笑，但这一下子把自己也讽刺了一下子，大伙就觉得这个场面很欢乐。你看咱们也知道，前不久上海那维密大秀上有个模特叫奚梦瑶，那不是这个在台上摔倒了吗？我就想他如果下来他能够自我解嘲，恐怕他的心里和大家心里都会觉得宽松，但你要拼命掩饰，要好面子，要这个那逃避，这可就没必要了。所以你像刚才我说这劳伦斯，他呢很多观众都喜欢的，有媒体就采访的说你领奖说摔倒了你有什么想法，他又开个玩笑，他说我想到一个不好的词儿，我就别说这词儿了，这个词儿啊是 F 开头的，咱们大伙有不少懂英文都知道 F 开头是哪个词儿，咱就不说，你懂的。他通过这种自我解嘲的方式一下子把身段就放下了，大家就会觉得呢和他交流很轻松，所以学会自嘲是放弃不必要自尊心的一个法宝。第二个呢，你还得训练一下呀这厚脸皮。这怎么叫训练一下厚脸皮呢？这个死要面子容易毁了你一辈子。高瓦拉有句名言说，当你知道面子是最不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真正长大了。李嘉诚有句话，就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已经懂事了。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说明已经成功了。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人物了。那你还停留在喝酒吹牛啥也不懂还装懂，哎，就所谓这爱面子的话，说明你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也没啥出息。那么李嘉诚他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从普通的学徒啊、店员、推销员一步步做起来，一直到啊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么积累这些经验创业这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从来我都不把自己这个面子多当回事儿。你该低头求人你就得求人，哎，这个事儿你达不到人的高度，做出点丢人的事儿，哎，也是很正常的，就别太拿自个儿这个东西当回事儿，而且也别觉得自个儿求人呢或者什么事做的不好是丢脸的事儿。你这次做不好下次能做好，你肯承认自己做的不好，那就是你下次做的好的动力，这叫知耻而后勇。有的呢好面的人也不是不知道耻，但是知耻他逃避，他躲，他装，他掩饰，他不是把这个当做呀能够奋发向上的一个动力。所以李嘉诚在这方面你看看他的传记你就知道，李嘉诚是一点不在乎丢面子。但是咱们话说回来，我说训练这个厚脸皮啊，它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就首先呢，咱得问问大伙儿，就是你知道你的脸皮薄是什么原因吗？大多数脸皮薄的人，童年的生长环境啊不是太好，家庭教育里边对孩子的否定居多，道德绑架居多，而且这样的孩子他父母本身脸皮就薄，这种思想观念的潜移默化在影响孩子。最后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有了这种脸皮薄的人呢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所以要想改变脸皮薄，一定要抛掉原有的认知，重新建立你的思想观念。平时呢多给自己洗洗脑，提醒自己面子是最不重要的东西啊。练习呢面对不合理要求时候说不，练习在受到不良攻击的时候学会立刻反击，在与别人出现矛盾的时候学着主动说好话破冰，练习与喜欢的人主动说话或者建立联系。那么这些训练其实就是让你的脸皮一天天变厚起来。你的脸皮薄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对有些事太在乎，脸皮厚就是经得住打击，扛得住打击，对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了。哎，所以这个呢也是突破自我的一个重要开始。所以咱说这个前面几点啊，一个是呢你得学会自嘲，第二个呢脸皮得厚起来，第三个呢你得学会啊拿真本事去买尊严。你是个刚才我说学会自嘲练好脸皮，接下来就干什么呢？你要拿出真本事。没有人不愿意有尊严高贵的活着，但是呢不敢去尝试付出，那你的理想生活只能是幻想。你得承认人和人之间呢确实存在差距，我们呢不要总用说大伙都是平等的这样鬼话骗自己，埋怨这个世界不公平。你跟别人本事不一样当然就不公平，别指望别人呢能用相同态度来对待你和有本事的人。你也 别斤斤计较啊，说我自己的心理阴影面积啊，我受伤害了。你《霸王别姬》里有一段呢，非常令人深思的话。京剧班的小学员就跟师傅对话，师傅就说了，你们都是下九流，谁嫌弃谁呀？就咱唱戏的吗？这个学员就说了，说我们怎么成角啊？得挨多少打呀？我什么时候能成角啊？这师傅就答，要想人前显贵，你必得背后遭罪。你说咱们生来没有地位的跟人拼爹拼不起的人，你不挨打不刻苦练习，怎么能锤炼出自己价值啊？我跟别人是平等的，我要尊严，你也没个好爹啊！你一出生你得到的东西没有人家多，起点上就不平等。人和人生来从权力上讲平等的，那是指权力法律层面，真正的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那就是不平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去千锤百炼去，也不要指望所有人都会热心的帮助你，你必须用你希望的方式，该求人的时候把姿态放低，别认为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哎，一个人经历过多大的诋毁，熬得住多少苦练，他最终才能经得住多大的赞美，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哎，这个没意思。所以就说你放低姿态，追求真本事，最后你用你的真本事换来你的尊严。那么咱们把这些说完了呢，有必要跟大伙再说点题外的话，就说你学会了自嘲，练出了厚脸皮，掌握了真本事，接下来你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时候你事实上已经把不必要的自尊放弃了，你这时候需要什么？反而需要一种自信。就你原来可能你盲目自信，这时候呢你把不必要的东西放掉了，你就需要真正的自信。什么是真正自信？有的时候你需要用心理暗示自己，自己是优秀的啊，自个儿一定能办成这个事儿，这个姑娘她一定会喜欢我，我自己一定配得上她。这种自信能反过来推动你的真本事和厚脸皮，能让他们上个台阶。那我举个例子，小泽征尔，日本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有一次在世界优秀指挥家大赛决赛当中啊，他按照评委给出的乐谱指挥演奏，他就发现这乐谱不对，起初他以为是乐队演奏出错误了，说停下来再来演奏一遍，我重新指挥，但还是不对，他就觉得乐谱有问题。可是在场那些作曲家呀和权威人士都说这乐谱没问题，是不是你听错了？面对这么一大批音乐大师和权威人士，他思考再三，最后斩钉截铁说不对，一定乐谱错了。他说完这话，评委席上这些权威人士站起来给他掌声，祝贺他夺冠。为啥？这是评委精心设计个圈套，就用这个来检验指挥家在发现乐谱错误的时候能不能顶住权威人士的压力，能不能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小泽征尔前面两位指挥家也发现这乐谱错了，但是呢随声符合评委的意见，因为这被淘汰了。小泽征尔为什么能做出正确判断呢？就是他充满着这种基于业务能力上的自信。就是当你抛弃了不现实的虚幻的那些自尊，你也锤炼出真本事来，这时候反而需要这种自信。这种自信呢会使你的业务各个方面来讲更加插上这种成功的翅膀，就他坚定你的信心，能让你通过情商发挥出巨大的潜力，提高你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总结一下咱们今天说的呢，就如果你啊被我说的这个你中枪了，你就是那个没本事自尊心是超强的人，那你学会四点。第一，学会自嘲；第二，练出厚脸皮；第三，人后用功学好真本事；第四，强化自己，强化自己的自信心。记住这四点，你很快我相信你就会看到生活给你回馈的礼物。所以我们说越没本事越好面子，要改变这种现象，先得抛弃掉这些不必要的面子，你要不先丢脸，你最后就不会有脸。所以大家记住那句话，说的非常对，面子都是别人给的，可是脸是你自个儿丢的。